家好，我是陈韵玲。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来自一部片子，片名叫做《天降神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碰到过信仰界的骗子。他呢，在信仰界呢是一个明星，大家都非常的崇拜他，他也很有影响力。可是呢，他让大家看见他的信仰，但是他自己不信。其实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信仰骗子。那今天呢，这个主角他就是一个信仰骗子。他有一个布道团，他在美国四处旅游，用各种方式布道。但是呢，他做布道的时候同时会进行医治，就是用祈祷的方式圣灵医治。可是呢，所有的医治的过程其实他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其实他是在谎骗底下的人，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底下的人愿意捐款。所以我们可以讲他是一个专门制造神迹的骗子。这个男主角呢，他人生很虚无，因为他幼年的时候被母亲欺骗过。母亲跟他说，你在这转角的地方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接你。他就在街头转角等了4天，他的母亲一直没有来接他，直到后来被警察发现，把他送到孤儿院去。所以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基于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当中很深的痛苦，所以他成为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如今对他来讲呢，透过制造神迹，或者是透过比较精致的拿捏，掌握人们微妙的心理的这种心理学战术，他呢假扮牧师招摇撞骗，也赚了不少的钱。他一点都没有良心不安，主要的原因是他所讲的他自己不信。在布道团当中呢，只有几个核心分子知道每一次的神迹或者是每一次的医治都是一个骗局，因为这些核心分子呢是跟着他一起在制造神迹的。他们呢制造神迹当然是为了要赚钱，所以他们总是要往有钱的大城市去。谁知道有一天他们却因为车子抛锚被迫停在一个很贫困的小镇，车子眼见着要2-3天才能够修好。于是这个骗子就想，就算是很贫瘠的小镇，好歹还是有钱，那就顺道办几个布道会来进行一些神迹，看看能骗到多少钱吧。这个小镇会这么贫瘠，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都干旱缺水，所以他们的农作物一年又一年几乎没有办法采收。今年又再度碰到干旱，眼见着他们的积蓄几乎都花在没有办法收成的农作物上头了，所以这个小镇一年比一年穷。现在他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雨水。既然这个骗子出于无奈得要留在这个贫瘠小镇几天，所以他就搭了一个棚子，准备这几天就办几场布道会，能骗多少算多少。对于这些小镇的居民来说，突然出现一个会行神迹的牧师，当然他们非常的期待，因为整个小镇需要的就是雨水的神迹。镇上有人是对神迹充满信心，但是也有一些人半信半疑。充满信心的人呢，竟然是一个终身已经残废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在一次车祸当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亲，也造成他终身残废，所以他很期待自己有一天能够起来行走。他也存着这样子的期待来等待神迹。当布道会即将要开始，这小男孩也在期待着这一个骗子能够透过神迹医治他的时候，小男孩的姐姐特地跑去找这个骗子牧师，就跟这个骗子说，如果你是一个骗子，请你不要伤害我弟弟，绝对不要在什么神迹都没有发生以后跟他说你的脚没有被医治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因为我现在这个弟弟他人生当中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信心，你不要再让他的信心受伤了。这个贾牧师呢，他虽然是一个骗子，不过呢，基于自己童年的创伤，所以他很清楚知道，对一个小男孩来讲，完全100%的相信，可是却最后被遗弃，他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所以当他听了小男孩的姐姐这样子跟他说之后，他就下定了主意，他绝对不要让这个小男孩受伤害。所以布道会那一天，小男孩拼命地举手拜托这个假牧师点名他上台来为他祷告，好让他可以放弃拐杖站起来行走。这个假牧师都故意视而不见，故意地忽略他。当然可能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最后的小男孩因为牧师没有点名到他，他也就没有被医治。而最后呢，这布道会结束了，牧师拿到了钱，于是也就离开了。可是偏偏就出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一个插曲，就造成了整个故事呢就开始急转直上。原来在那一天布道会当中，所有的人都拼命举手拜托这个骗子把他点名上台用神迹来医治，结果这个小男孩发现牧师完全不理他，牧师一直就不肯看见他拼命举起来的手。所以这个小男孩基于单纯的信心，他竟然艰难地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上台。他一步一步走到会场当中那一个十字架，他一步一步走到了十字架前面的耶稣身旁。他出于他单纯的信心，他丢掉了拐杖，然后他虔诚地拿着他的双手去触碰十字架上头那个受难耶稣的双脚，那是一双有着钉痕的双脚。小男孩就这样子握着耶稣的脚很久很久不动，全场突然安静下来，众目睽睽。而就在这个时候，神迹真的发生了，小男孩果真经历到了神迹。因为他发现他再下来他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行走，他终于不需要拐杖了，而且他行走的速度越来越平稳，越来越快，全场信众全部都吓呆了。那你知道在场当中谁是最吃惊，而且谁是被最震吓到的呢？就是那个骗子，因为他一直行假神迹，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一个真的神迹发生在他面前。这个假牧师看到的时候目瞪口呆，而且他觉得他整个人好像是被击垮了一般。一个骗子碰到了最真实的世界，所有他过去伪装出来的假神迹在这一刻全部都瓦解了。他只看见他生命当中他唯一见识到的那是绝对的真品，就是一场真正的神迹。这时候只有假牧师感受到无以名状的冲击，他该怎么办呢？上帝就是在他眼前让他目睹了上帝可以行神迹，而他之前制造神迹招摇撞骗这么多年，他再下一步该怎么办？他是要故意没有看见这个神迹继续成为一个骗子吗？还是说他开始要改变他人生的策略，他必须要放弃他现在的角色，因为他必须要对上帝在他面前行神迹这个真实的世界要行敬重之心。过去这个骗子从来不相信任何人，远在他母亲当年遗弃他骗了他之后，他再也不肯相信任何人任何事。如今他要怎么样对于上帝在他面前行了神迹这一件事情做出回应，他该怎么办呢？好，我们稍待片刻，我们继续来谈天降神迹这个故事。我们继续来谈电影故事《天降神迹》。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小镇当中已经残疾不能行走的小男孩，在紧紧抓住耶稣钉痕的双脚之后，他可以行走了，他不用拐杖了。小镇上所有的人都疯狂了，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个小男孩多么希望神迹临到他身上。小镇所有人也都知道这个小男孩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现在神迹真的发生了。除此以外呢，就是这个骗子牧师，他受到非常大的冲击，立刻离开台上回到了自己房间。他不晓得该怎么来处理接下去的事情，他要怎么回应，他要做出什么决定来。而再下来呢， 就是那群帮着他做骗子并且帮助他制造神迹的这些核心的成员。这些核心的成员呢，甚至认为连这个小男孩的神迹都是这个骗子牧师制造的。他们就跟骗子牧师讲说，天哪，这是我们所见到过最厉害的一个招数了，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就跟这个骗子牧师说，我觉得现在一定全小镇都沸腾了，媒体一定会报道这个事情，我们应当把这个小男孩带着走，只要这个小男孩出现，我们要底下的信徒捐钱，绝对一定是名利双收。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就利用这一个神迹呢？现在这个贾牧师得要面对这个局势了。而更糟糕的是，这个小男孩在得到了医治之后，这小男孩突然之间非常的羡慕成为一个布道的人，所以他跟这个骗子牧师讲说，你再下来你的布道团不管去哪里，能不能够带着我，我愿意这一辈子都服侍上帝，我要说我的见证，我要别人信仰上帝，我想要传福音。这小男孩之前的信心出自已成，现在他想要服侍上帝也是出自已成，而且他已经跟牧师提出了他的这个说法了，再加上周遭的一些核心成员都很清楚知道这贾牧师一直不停地在制造骗局，所以就跟着贾牧师讲了说，带上他吧，我们以后一定名利双收。现在是轮到这一个骗子牧师，他得要对这些现象做出一些回应了。小男孩单独见了牧师，这牧师跟小男孩讲说，他说，你要知道一个骗子最怕的是什么事情，他最怕的就是真品出现在他面前，他一向骗人，可是没想到出现了一个真品。牧师就说，你是一个从头到尾的真品，所以我不能够带你走。结果小男孩竟然倒也挺聪明的，就问了这一个假牧师，就跟他讲了，他说，你说你是骗子，可是万一我们能够达到目的，真的就让人家信主了，那是不是骗子又有什么关系呢？重点是我们让别人信主了。这个骗子牧师就很诚实地回答说，真的有关系，是不是骗子绝对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们从这段话当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一个骗子牧师在受到了这么大的冲击，以及周围在跟他讲说继续行假神迹，带着这个小男孩走去做更多的欺骗的行为，然后赚更多的钱，牧师这一刻他有了醒觉，他决定要对于这一件让他很敬畏的事情做出正面的回应，至少对这件事情他必须心存敬畏。而且过往他因为被母亲欺骗，长久以来在孤儿院长大，他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可是如今一个真实的跟信心有关的事情发生了，他怎么可能还做一个虚无主义者呢？他必须要做决定，一个是信，另外一个就是故意视而不见。这个骗子牧师他在此刻经历到上帝的信实之后，他选择纯敬畏的心回应，并且他选择相信，他离开了他虚无主义的心灵。于是再下来他就暗自里头一个人偷偷地离开了小镇。离开小镇之前呢，他放眼望着这布道会所前面的广场上头一大群小镇的居民，还有很多从邻近的小镇过来的人，他们都在等候，等候奇妙的事件发生在他们人生当中，让他们的人生可以起死回生，或者是可以有一个剧烈的扭转。他看到这些人心灵深处的孤苦无依，更看到长久干旱这些人的贫困，他看了他们，算是对他们做心灵的告别。于是他搭了便车离开了小镇，他就决定自己一个人要开始他新的人生。他搭了便车，车子才也没行几公里，突然之间开始豆大的雨点从天上掉落下来，随之开始下起大雨。他不知道这时候的居民拼命地从房里头冲出来，都冲上街在雨中狂欢，因为他们终于等到了。这雨是突然下下来的，或者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呢？我们无从判定， 可是我们可以十分确定的就是，这些小镇的人很清楚知道，他们等到了他们渴望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发人深省的一些想法。这个故事焦点就环绕着一群渴望神迹的人，以及一少群制造神迹的人。但是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拥有单纯信仰等候神迹的小男孩，另外一个是什么都不相信却利用人们的相信来骗钱的假牧师。这传说当中有神迹异能的布道团来到小镇，导致这两个主角相遇了，可能是车子抛锚造成的偶然契机。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根本就是上帝刻意的巧工，他故意让车子抛锚了，好让这骗子牧师跟这小镇的男孩相遇。上帝在制造神迹的骗子面前行了一个真的神迹，一方面回应了小男孩长久以来凭信心的祈祷，更给这个假骗子牧师一个机会。上帝为什么要对于这个行骗的人给他恩典，给他机会呢？因为上帝知道他今天的虚无，他今天成为一个骗子，是因为他童年的伤痕累累。一个孩子在街角等母亲等了四天，最后被警察带进孤儿院，告诉他你的母亲不会来了。而他永远记得的是母亲离开他之前跟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会回来找你。这样子一个伤痕累累的童年，上帝是看见了，上帝要让他重新有一个选择的机会。现在一个真实的凭信心而发生的事件，一个真实的恩典就在他面前了。不管过去母亲对他伤痕多大，现在他可以重新做选择。他要怎么回应呢？是重新开始诚实无伪的人生，或者是继续行骗成为骗子牧师呢？上帝给他了机会，而他在很多的冲突交战之下，最后他跟小男孩说的话也就决定了他后来的抉择。当他告诉小男孩是不是骗子，尽管都做了福音工作，可是这中间是天壤之别。他还告诉小男孩的姐姐，跟着姐姐讲说，我知道你弟弟明天早上会想要等我，他想要跟我一起参加这个布道团，请你告诉你的弟弟，即使他等了半天，他等候的那个人没有出现，并不表示那个人不关心不爱他。他其实用这句话也算是对他自己童年的伤痕做出了一个回应，他用上帝给他的恩典抚慰了他自己童年受创的心灵，而他决定开始他崭新的人生，他要做诚实无伪的人。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上帝仿佛也是对他的决定再度做出了回应，大雨下来，这雨水意味着上帝的恩典，像是一次特别为他发生的洗礼，从今以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新生才是人们真正最需要的神迹，而这个假牧师，这个骗子牧师，此刻他得到了他生命当中的神迹。好，这个故事呢，我就分享到这里。